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课中，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今天是周末小说选读还有读家书的时间。小说选读栏目为你读的这一本是由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由美国的史蒂夫·塞因特所写，朱远南及马小瑶共同翻译的《奥卡人的心声》。这本书已经来到尾声了，读《穿越荣耀之门》以及读《奥卡人的心声》这两本书给刘文带来很多的震撼以及很深刻的信仰的省思哦。如何去爱杀父仇人，帮助他们能够更朝着上帝所指引的方向去走，而且当你丧失了你所爱的，仍然可以继续信靠，继续相信上帝掌管一切，这都是我们生命中很难学习的功课。很多时候我们希望上帝按着我们的心意行，因此当上帝不回应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就觉得上帝不爱我们了。一个慈爱的上帝为什么会让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呢？为什么身上这一根刺总是不能够挪去，生病总是没有得医治呢？很多苦难的奥秘我们不能够明白，但是我们知道，当我们与主面对面的那一天，一切都要更新。这至战至轻的苦楚，我要成就神极重无比的荣耀。过程并不容易，但是我们知道结局如何，我们知道结局就是在新天新地与那荣耀的主同在。有人说，虽然呢过程是很困难的，但是知道结局是好的，那么一切就都好。我知道很多人其实并不这么想啊，觉得过程步步艰辛。但是基督徒神的儿女，我们要学习的一个很大的功课就是信靠和感恩。收到一封家书，只有四个字哦，而且没有署名。好，待会儿呢再回复这封家书，还有一起读这一本《奥卡人的心声》。先来听这一首诗歌，是盛小梅的《依然爱我》。
有时候我不明白，为何苦难在生命中，为何你不将它挪去，漫漫长夜无尽。有时候我不知道还要如何继续祷告，亲爱神灵，就来提升我，刚强我里面能力。
当黑夜没有尽头，相信你依然爱我，给我力量，给我盼望，看见光明在不远前方，要举双手赞美。永不灰心。
有一种书百看不腻，写书的人倾心吐意，看书的人全心全意。片片家书飞进心底，你的心情，我的心意，点点滴滴深藏记忆。
没有署名，而且非常简短有力，四个字的一封家书，信中说到感谢天父。这四个字呢，其实也让刘文呢思考了很久哦。每当收到这样的家书，我总是把它视为是天父上帝给我的一些提醒哦。是的，为了在生命当中要操练凡事谢恩，我曾经呢操练过一件事情哦，就是每一天呢巨细靡遗的写下感恩事项。为何当时有这样的操练呢？因为人生落在非常大的低谷里头，我发现当一个人觉得自己无能为力的时候，才更愿意来依靠神。而当我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操练凡事谢恩，写了1000个感恩事项之后，我发现呢，我的生命确实有一些改变。但是这个习惯呢，没有持续下去哦。最近呢，我打算开始呢，又实施这一个凡事谢恩的写笔记的习惯呢。我亲爱的书香家人，确实，当我们忘记感恩的时候，我们会为很多事情来抱怨，抱怨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甚至于有些事并不是发生在自己身上，是别人身上，我们也会愤愤不平，会落入自以为意，会开始不断地问神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其实我个人认为，当我们痛苦的时候向神发出疑问，这并非是罪，上帝也会怜悯我们。只是当我们能够操练去顺服，去信靠的时候，我们才能够跨越这个信心的门槛。很多时候我们的信心不足，但是没有关系，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向主说，我信不足，求主加添，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谢谢亲爱的书香家人写信来提醒刘文要感谢天父。下面我们一起来看这一本由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由美国的史蒂夫·塞恩特所写，朱越南及马小瑶共同翻译的《奥卡人的心声》。我们今天要看到第23章，现在我明白了第一个部分。2000年的夏天，明卡爷特门塔和我应邀在阿姆斯特丹召开的一次大会上做演讲，听众是来自世界各地的福音传教士。阿姆斯特丹似乎很遥远，不过这次大会是由葛培里福音传教会主办的。我小的时候在基督的一次宗教运动中初次遇见葛培里博士。我从小敬佩基默、戴鸟威、明卡爷、托纳、特门塔这样的人，并期待着结识来自世界各地的像他们一样的人。我也渴望尽己所能，鼓励那些一生致力于给有需要的人提供精神和信仰支持的男男女女。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特门塔和明卡爷可以借此明白，我们三个不过是上帝在全世界描绘的宏伟蓝图中的小小一笔而已。我对明卡爷和特门塔说，我看应该去。他们都说对。启程去阿姆斯特丹之前，我们都在期盼一次特别的家庭聚会，因为女儿斯戴芬妮随一个青年归主协会的音乐团旅行了整整一年，终于要回家了。 斯黛芬妮个子高挑，留着金色长发，长着和她母亲一样的浓眉，她看起来十分漂亮，相处起来更有趣。她热情坚定，在原则问题上不妥协。她不在的时候，我非常想念她。斯黛芬妮在很多方面都很特别，首先她是我们的独生女，实际上她是塞因特家族孙辈里唯一的女孩。我姐姐凯西有两个儿子，我弟弟菲利普有三个儿子，吉尼和我也有三个儿子，最后才生下斯黛芬妮。吉尼和我喜欢她成长的每一个时期，不过或许要除去她离家去大学里学钢琴的那段日子。即使在那个时候，她每周末也都回家，周三也常回家，这令我们很高兴。只是在周一、周二、周四、周五的时候，我们仍然想念他。我们一家向来很亲密，吉尼是我们的粘合剂，斯黛芬妮是火花，孝恩、杰米、杰西还有我是添油加醋的。那时有人要斯黛芬妮中断学业，随青年归主协会旅行，我努力劝他不要那么做，我不想让他离开我身边。我并不是担心，她是个机灵的姑娘，而且有应对困难的丰富经验。她在非洲、北美、安第斯山和亚马逊雨林里都生活过。她虽然年轻，但有着丰富的生活经验和旅行知识。关键是我不想让女儿离家。我告诉斯黛芬妮有其他冒险机会的，她说她考虑的不是冒不冒险。最后我告诉她，花几千美元拿着行李箱在路上奔波没什么意义，我不认为他们的行动真的能对很多人产生重大影响。我这样表态是想试探他的决心。斯黛芬妮反驳说，假如我花一年时间只给一个人带去了很大的好处，那还不够吗？尽管我口里说不够，但我知道自己说不过他。我爸爸在和瓦达尼人进行友好接触之前，给朋友们写了一封公开信。他知道自己有可能遇害，也知道人们会怀疑他前去是否明智。那封信写好以后，只过了21天，爸爸就去世了。他在信里谈到了人生的风险与回报。他说，在权衡未来、寻求上帝旨意的时候，我们问自己，仅仅为了几个野蛮人就去冒生命危险，这样做正确吗？不只是他在冒生命危险，我们都有可能陷入困境。爸爸遇到了不测，我们会遇到什么呢？他在信中进一步写道，当我们欢庆圣诞的时候，愿我们这些信主的人能听见那些被定罪的可怜人在没有基督、没有希望的夜晚乱撞时的哭嚎。爸爸又写道，我们能不能理解这些原始人的命运呢？他们整天担惊受怕，怕在丛林小径上遭遇伏击，一声枪响在他们听来就是死神突然降临的信号。他们以为全世界所有人都是像他们一样的杀手。如果上帝给了我们这样的启示，奉献这两个字就会从我们的嘴边和脑中消失。我们会痛恨自己现在如此珍视的事情，我们的生命也会顿时变得非常短促，使我们不屑去做耗费时间的杂事，而是以基督的名义全力向敌人进攻。愿上帝帮助我们用永恒的眼光评判今生的行动。同样，对永恒认识的缺乏阻挡了奥卡人理解耶稣诞生的意义，并认识那位全能真神。他本来富足，却为我们成了贫穷，叫我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圣诞夜，爸爸给我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写了最后一封信。他在信中说，我们在这儿过了一个愉快的圣诞节。雷切尔早早休息了，玛吉和我坐在客厅的长椅上，看着圣诞树上的彩灯，思索着主的大恩大德。没过多久，凯西和史蒂芬缩成一团，脑袋枕在我们的大腿上。在柔和的灯光下， 他们看上去是那么可爱，他们很快就睡着了，而菲利普已经上床睡觉了。我思索着，假如爸爸付出生命的代价，只赢得了明卡爷一人，这样的回报足够吗？是的，如果我相信永生，这就够了。今生只是一瞬间，在永生中，我将与爸爸团聚。仅仅为了让某个素不相识的人有机会认识上帝，就对我的独生女放手一年，这样做值得吗？假如人生只是世上这几十年，那么就不值得。但我不得不承认，我的确相信今生只是通向永恒来世的开场。是的，心存这样的想法，我便认为斯黛芬妮离家是值得的，即使只有一个人因此决定跟随上帝的脚步。不过那一切都是过去的事了，斯黛芬妮回家的那一天终于来到了，我们多了两个孙女，斯黛芬妮迫不及待地想认识疼爱他们，还有一个也要出生了，代价已经付出，再过几个小时一家人又将重新团聚。明卡爷像我们一样兴奋，我们开始为去机场迎接斯黛芬妮做准备，并打算搞一个欢乐的小型聚会，庆祝她期待已久的回归。我打算做几个欢迎回家的牌子，我知道在大庭广众下招呼他会惹他发火，但我也知道他会暗自高兴的。旅行的时候，他几乎每天都给我们发电子邮件，起码差不多每天都给妈妈吉尼发邮件。吉尼和斯黛芬妮不仅是母女，还是最要好的朋友。斯黛芬妮像我一样容易激动，吉尼则比较沉稳。斯黛芬妮和我总是分析问题，定下目标，然后坚定不移地前进。吉尼不怎么分析就能抓住要害，他能凭直觉辨别谁真诚，什么重要。他没有干大事的野心，他的世界以家庭为中心。难怪斯黛芬妮和我都发现不能不敬重他，他是我们的追星族，是我们的啦啦队。当我们出发去实现目标时，吉尼无条件地爱着我们，无论我们处于人生的高潮还是低谷，他都深爱着我们。作为一家人，我们经历了无数次聚散离合，我们曾经分居异地，然后欢聚一堂。然而这次是我们的独生女，男孩们唯一的妹妹，明卡爷爷爷唯一的金发孙女，经过漫长的分别后就要回家了，我们要望眼欲穿了。每次看见大飞机从室外停机坪上滑过，明卡爷都会抓着我说，明星到了。我一个劲地告诉他再等等。突然斯黛芬妮的飞机不知不觉地降落了，我推了推明卡爷说他来了。明卡爷立即抓起牌子在头顶上挥舞起来，他太矮了，被四围的外国人挡着，根本看不见。最后他举着牌子跳起来，他不想让明星就是斯黛芬妮错过我们，可其他人也在看明卡爷。在机场看一个戴着羽毛头饰、猪牙项链和大耳钉的家伙举着一块上下颠倒的大牌子跳上跳下，这种机会可不是每天都有呢。我注意到斯黛芬妮发现我们时的表情了，他假装害羞地低下头，看见特门塔和明卡爷爷爷跟我们在一起，令他大吃一惊。斯黛芬妮一定能猜到举牌子的是明卡爷，除了他还有谁愿意当众出糗，还有谁会把牌子举反了呢？他假装没看见我们，想要直接从我们身边走过去。明卡爷从人群的缝隙中瞥见了他，然后像一条发现了骨头的狗一样往斯黛芬妮那里挤过去。我乐得借助他在人群中造成的冲击跟在他后面，他来到斯黛芬妮身边，抓着她，又开始跳上跳下。我发现并非只有我一个人在看明卡爷，当接机的人群看见老勇士抓着美丽的金发女郎时，我看到灿烂的笑容在人们的脸上浮现出来。人们不可能猜到这位古怪打扮的小个儿男人和那位身穿牛仔裤和黑皮夹克的优雅女郎之间有着怎样的特殊感情。 但是大家很高兴见到他俩如此亲密。我和高挑的女儿等行李的时候，其他人都已经上车了，我们正在那儿站着，一个十来岁的小女孩走过来，指着斯黛芬妮兴奋地尖叫起来说，妈，快看，她在这儿，我找到她了。一位妇女走过来说了声，姑娘，谢谢你，然后带着小女孩快步走开了。斯黛芬妮立刻沉下脸，闷闷不乐地说，爸爸，父母不能因为两人不和就让子女受罪。看得出我的女儿正义愤填膺，她情绪激动，滔滔不绝地向我吐露了飞机上发生的事。原来斯黛芬妮和那个小女孩挨着坐，小女孩说她是被父亲和不喜欢她的继母送上飞机的，她要回去和母亲还有令她害怕的母亲的男友一起生活。突然斯黛芬妮搂着我哭起来，对我说，爸爸，谢谢你，我从来都知道你和妈妈相爱，你们也爱我。我那迷人的敏感的好女儿真的到家了。每个人都想用最短的时间弥补一年的分别时光，我知道爱妻吉尼特别想马上和斯黛芬妮在一起。到家后，斯黛芬妮抓住小侄女杰西乔伊，她是我们家新添的两名成员之一，是孙辈中的老大。当斯黛芬妮看见这个小宝贝时，她大声宣布，你们已经跟杰西乔伊相处一个月了，现在轮到我来抱一抱他了。看来他还打算长时间独享这个权利呢。屋子里挤满了参加欢迎会的人，我们没有正式邀请家庭以外的任何人。参加聚会的除了我和吉尼之外，还有特门塔、明卡爷、杰西和妻子珍妮，他们的女儿杰西乔伊、杰米和妻子杰西卡。再过几个月，杰西卡就要生出我家孙辈中的第三人了。有很多朋友陆陆续续的来欢迎斯黛芬妮回家。我与斯黛芬妮唯一一次独处，是我俩碰巧在家里的走廊相遇的时候，斯黛芬妮叫住我，搂着我的脖子，把头枕在我肩膀上。我终于把女儿盼回家了，感激和喜悦之情险些把我的心撑破。我得到的回报就是她说出的几个字，爸爸，我爱你。我知道自己应该记住这一刻，我想这就是最美满的生活了。我俩在走廊分开之前，斯黛芬妮说她头疼，我在医药箱里翻找止痛药时，又和她共度了宝贵的几分钟时间。几分钟后，吉尼悄悄抓着我说，斯黛芬妮回自己的房间了，她问我愿不愿意回去和女儿待一会儿。她说斯黛芬妮头疼得很厉害，想让我为他祷告。我能看出吉尼也想拥有一些我们三人独处的时间。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本书是由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的《奥卡人的心声》。下面来听这一首诗歌，展开生命的翅膀。
当我遇见你，我生命不一样，从夏夜能看见，从贫穷变为富足，走过荆棘的道路，都不能隔绝我对你渴慕，让我的生命全然陷在你脚前，每时刻为你而活，跟随住你的脚步，在生命每个角落彰显基督。
我们今天从《奥卡人的心声》这本书看到第23章，现在我明白了第一个部分。在下一回我们会接续看这一章。 刘文在看这一章的时候呢，心情很复杂哦。好，在下一回你就会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了。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远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你是我